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这张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大卫有很多靠自己的经历。所以我相信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常不要说知彼，就是知道了解对方要如何的来战胜对方，很常我们连自己都不是很知道自己，不了解自己，所以很常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得胜，甚至在某些层面还不够认识自己的，常常是屡战屡败。就像这位父亲，他很爱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孩子常常在考试中测验中不及格，所以他就很想鼓励这个屡次测验不及格的儿子。他就对他的儿子说：儿子，假如我考试不及格，你会如何鼓励我？他的儿子是说：我会对你说，没关系呀，失败是成功之母。然后父亲说：要是我再不及格呢？儿子说：我会继续鼓励你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父亲是说：如果我第三次还不及格呢？儿子是说：那我就无话可说了。父亲说：为什么呢？他说：那因为是遗传的问题。所以这位父亲听了就很生气，就骂了他儿子：你一直考试不及格，想鼓励你，还敢这样来顶撞你的老豆。所以这位父亲就是因为还不够知己知彼，所以就是他不知道他儿子会这样诚实的回答他，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会因为儿子的一句话就发脾气，结果本来是一个要鼓励孩子的这个场面，结果却变成了在骂孩子，带来了反效果，而且可能造成以后孩子不敢对父亲说真话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个21章，大卫也是因为第一次面对这个追杀令，就是扫罗的追杀令，所以他在逆境中还不够的，不是知己知彼，他还不够的知己知神，就是还不够知道自己，也还不够明白神，所以他就在靠自己当中遭遇了许多的失败。所以其实从这一章开始，就是第21章开始到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都是在记载着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这个逃亡的生涯。所以在记载当中，就是记载他在逃避扫罗的追杀和其中他遇到的和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章我们就看到大卫开始逃亡，而且神也开始在他逃亡的当中对付他肉体的软弱，要让他在逆境中因为知道认识自己的不够，认识自己的有限，而才能够更认识神的大能，才来专心的依靠神，提升他对神的信心，让他能够在这次的逃亡中知己知神。所以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在逃亡中知己知神，因为神许可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他在我们任何的遭遇的事情当中，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信靠他，更多的得到神的带领，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从这张经文就看到大卫逃亡生涯的这个前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他逃往祭司之城挪伯，从第一到第九节。他逃往这个祭司之城挪伯的时候，其实大卫在逃亡的过程中就显露了他的这个软弱。所以第一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卫在逃亡中才表现出他的软弱。这里所讲的挪伯其实就是当时耶和华会幕的所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挪伯的意思就是高高的地方，也是便雅悯境内的一个祭司城，就是神会幕的地方有很多的祭司， 是位于耶路撒冷北方的一个高地。所以我们从经文就看到第一节，让我们看到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就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人跟随呢？第二节大卫就回答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派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然后第三节他告诉这个祭司说，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所以经文让我们看到，哎，这个祭司亚西米勒就看到像大卫这个哎有名的人物突然间单独来到这个祭司城，他就觉得很惊讶，很不寻常。于是他就问大卫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你呢？大卫来到耶和华的殿，来到祭司面前，是要来求帮助了，但是他却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要得到食物而开始靠自己的聪明，开始说谎了。所以大卫就假借扫罗的吩咐，就编制了一个谎言，让祭司以为他是在为扫罗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而且他为了圆自己的谎，又提到有少年人在等他，少年人就是他的侍从，他的跟班在等他。其实当时大卫只是独自一个人逃亡而已。所以当大卫得到食物之后，从今我们看到又为了要得到武器，他又在撒谎。第八节他就讲，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他向祭司问，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而且当他知道有这个哥利亚的刀的时候，大卫就说了，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他就觉得哇，有这把哥利亚的刀是非常美好的事，没有什么再可以比了，而且要求要得到。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是大卫在逃亡中开始得罪神，开始犯罪，开始撒谎，而且我们看见神美好的旨意在当中。因为如果大卫没有经历被追杀和逃亡，大卫的软弱就不会显露出来。因为当时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将，众人都以为他是一个百战百胜的这个将军，而且连他自己可能也觉得，哎，我是英雄，我依靠神凡事都能得胜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只是刚刚开始逃亡的大卫就一再的撒谎了，而且要求仇敌哥利亚的刀当武器。他忘记了当时他其实只是拿了一个机弦跟一粒石头就击败了巨人哥利亚，然后拿了这把刀。所以当时他完全是依靠神得胜的，但是现在他靠自己，而且还要靠敌人的刀来保护自己。所以在这样处境当中，可能我们也会带入大卫的处境，想象说，哎，大卫这样的遭遇，其实我们也应该同情他，他其实也是在那种危机危险当中逼不得已才撒谎的。是的，我们是应该怜悯，应该接纳这些软弱犯罪的人，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容忍这些罪，不然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很常就会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犯罪了。而且经文告诉我们，神的真理说，最终必会死在罪孽之中，作恶之人。因为我自己过去也经历过这样，就是当我信了主，比如说像大卫这样，一开始样样得胜，我也是一开始样样蒙福，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会跌倒，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我会重新染上毒瘾。但是当我面对问题靠自己的时候，就像大卫这样，他面对追杀在逃亡的时候，他开始在六神无主的时候靠自己。所以当时我也是在没有在人没有答案的问题里面靠自己，就是我女儿生病医生也说没有办法可以医治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以为自己很刚强、很坚强的，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原来我发现，人是不但很容易就软弱犯罪，我就再次的染上毒瘾，而且是很困难才能重新回转。因为很常当我们陷入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隐瞒，不想让人知道，或者靠自己的聪明，结果是越陷越深。所以我也感谢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经历如此的失败，才能够让我更加的知己知神。我们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我们知己知神的时候，其实是战无不胜。所以今天就让我能够更谦卑的来跟随神，依靠神。因为我知道唯有依靠神，我才能够得胜，而且真的让我在重新回转的时候可以重新站立。所以大卫靠自己的失败，其实不是神要整他，而是神要光照他看见，在危机当中人是如此的无能。所以要让他在失败中看清自己，然后认罪悔改，重新的知道十七章他自己讲的话，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还有一些的在考验中的软弱挣扎，不必灰心。其实神现在就是要显露，让你看见你还存留生命中的老我，可能是几个老我，但是今天神要帮助你，就像帮助大卫这样，要破碎这些老我。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修剪，神必然会使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而且让我们重新站立。所以第二点，我们就看到当大卫处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临到大卫。因为当时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些谎言似乎骗过了祭司，祭司也给他的食物，祭司也给他的那个大刀，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知道都是神在背后掌权，让大卫能够遇到一位有怜悯爱人的心的祭司亚西米勒。第四节，亚西这个祭司就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因为从旧约经我们知道，圣饼就是第六节所讲的陈设饼，其实是献给神的，是属于圣洁的祭物，所以原本规定换下来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享用。所以祭司是可以按律法不要将圣饼给大卫吃的。不过这位祭司，神就让这位祭司是有怜悯爱人的心的，他看重大卫的需要和生命，所以他就将圣饼给了大卫吃。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旧约又讲爱人是更高的律法。所以后来我们在新约马太福音也看到主耶稣在引述大卫吃这个圣饼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明了其实履行律法是不可以没有同情心，救命和行善乃是神更大的律法。所以当时主耶稣在讲述大卫吃这个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这件事的时候，他把焦点放在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这个真理。所以让我们明白不在乎当时是什么的状况，只是让我们看到他吃这个饼这件事情是履行神的律法，让我们知道爱人救人是最大的律法。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身为神的子民一定也要有怜悯爱人的心。就像我是一个吸毒者的过来人，所以现在如果我遇到一些还在毒品捆绑的朋友，当我知道他们是用谎言用借口向我借钱的时候，我当然明白他们的辛苦，我也知道98%他们拿到我的钱会用在哪里。所以你觉得我是要给还是不要给呢？ OK， 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形，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在 骗你的钱，不是说骗啊，就是他跟你讲的这个结果，其实他是要用在别的地方的，你会给还是不给 ？OK， 我自己因为我是孤儿人，也曾经很多人这样跟我讲过这句话，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会帮助他一次，然后对他说，希望你好好的利用这笔钱，并且也会给他福音戒毒所我认识的同工的联络号码。当然我只会借他一次，不会一再的借他，让他继续的堕落。所以今天我们感恩，我们的核心价值也是有真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帮助人要有属神的智慧，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烂好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看到，真正蒙神喜悦的人是在经历了神的怜悯之后，也要懂得活出神怜悯的属性，而且不是只顾把圣经的这个规条守的死守死死的守住而已，然后就没有看到人的需要，然后就变成律法主义。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大卫其实蒙了神的怜悯之后，他饥饿时吃到这个陈设饼时，大卫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他自己经历了神的怜悯，他也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施怜悯，就是他在亚杜兰洞，当时有400个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怜悯爱人的心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要走出这些困境。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也从大卫在逃往祭司之城所遇到的事情，也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很多我们以为靠自己得胜的，都是神的怜悯在背后，神的掌权在背后，以致让我们今天可以重新站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当大卫从这个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得到了饼和刀之后，他就在第七节他就看到，哎，有一个扫罗的臣子以东人多益也在会幕那里，所以大卫就知道在这个地方不宜多留了，所以他又起身就继续的来逃避扫罗。这次呢，大卫是去到仇敌的境地，就是他躲入仇敌的境地加特。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点，看到大卫躲入仇敌的境地加特城。从10到12节，我们看到当大卫一进到加特的时候就被认出来了。所以第10节就讲到，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哎，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就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所以这次大卫就逃离了，哎，以色列的境地，扫罗管理的境地，就躲到这个仇敌非利士人的城市，就是加特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从第17章已经知道了，大卫杀死的巨人哥利亚就是加特人。所以现在大卫既然拿着哥利亚的刀又回到这个哥利亚的家乡，所以大卫会做出这样不合理的选择，只有一个原因啊，我觉得就很像说，人家说独子饿的饥不择食，他现在就是慌不择路，惊慌到，哎，随便啊，有地方去我先去先。所以大家也应该听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句话是错的，因为大卫进去就被人家认出来了，所以最危险的地方应该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他会进去就被认出呢？可能他只是一个小兵，可能没有人认出，但是他是一位杀死哥利亚的大卫，所以进到那里就被人认出，而且又称他为以色列的王，又讲他杀死万万啊，胜过扫罗啊，所以大卫听了就非常的害怕。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靠自己的聪明，哎，以为悄悄地躲入仇敌的境地里面埋名隐姓啊，低调生活啊， 就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避难所。其实结果我们就看到，当我们靠自己找出路的时候，他不但找不到避难所，而且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惧怕、不安和无助的境地里面。所以他接下来13到15节，他就要装疯卖傻。所以他虽然装疯脱身，但是全因有神。13到15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因为被认出后惧怕被这个亚基王来杀害，所以就在腓力士人面前，在这个王面前装疯啊、扮傻啊，只是为了脱身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哎，他在这里连他的胡子也流了满脸的口水，所以在人看来，这个人应该是真的疯了。所以结果亚基就认定，哎呀，大卫是疯了，就把他赶走了。所以其实我们表面上看到大卫真的是装疯就成功脱身了，但是其实我看到当时他会决定走到仇敌的境地来寻求安全，他其实也应该是真的急疯了，心灵疯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乱乱的闯进去了。其实今天我们也要明白，大卫能够脱身完全是因为后面有神的保守，不然他们可以大不了就杀了大卫，为这个哥利亚报仇啊，为什么还要管他是不是疯子，就把他杀掉算了。但是我们知道是神让腓力士人虽然认出了大卫，却阻止腓力士人报复大卫，然后杀害大卫，这一切都是有神的阻止，有神的保守。因为神要这样带领大卫，是要让大卫知道在困境中让他更认识神，更知道神，更看到神的带领，也让他明白今天我可以在仇敌的境地保护你，以后你回到以色列我也能够保守你不被扫罗杀害。所以今天从大卫的经历也让我们常常回想，因为很常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常常会使我们陷入惧怕，就像大卫这样陷入那种慌张而乱做主意，以致做错了选择，做错了事，得罪了神，越错越陷越深。所以今天常常在困难面前回想起我今天如何被神带领我得胜到现在，我如何靠神得胜，接下来神一定会带我得胜，我只要紧紧的跟随神。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逃亡的记载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跟从前完全不同的大卫。从前的大卫在击打这个巨人的时候，在击杀的时候，他对神充满信心，完全没有惧怕的，而且神又与他同在，所以当时他做事尽都顺利。但现在我们看到大卫呢是如何，哎，他的表现却是无能的，却是胆怯的，而且对神好像失去了信心，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靠自己，甚至还要用上这些诡计啊、谎言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哎，是神没有与他同在吗？其实今天神还是与他同在的。我们也知道神是要让他更认识这位神在逆境中如何帮助他，所以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与他同在。神就让大卫在经历这些危难的时候，要大卫自己先看到靠自己是软弱无力的，然后让大卫在困境中更多的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的拯救，就让他能够更知己知神，以致预备他将来成为一个真正依靠神的王。所以今天我们看，其实诗篇34篇就是大卫在加特王面前装疯脱身之后写的。从这篇诗篇33，我们知道大卫在失败靠自己失败之后，经历了神的拯救，他学到了功课，就是他说34篇的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第18节也讲，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所以他最后回想起他如何的得胜，如何的脱身，原来完全是美善的神带领他。当他投靠的时候，神继续的祝福他。所以诗篇第三十四篇其实是见证了大卫这次的经历，而且他也自己写到，当时他在人看来，他自己看来，如果不说谎的话就会丧命，但是现在在诗篇他自己说，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他就是要对大家讲，有何人喜好存活，三十四篇十二到十三节，他告诉大家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今天大卫知道靠自己失败之后，他完全明白了，无论过去他是如何的欺骗祭司啊，如何的装疯卖傻啊，以为自己靠自己脱身啊，今天他知道，如果耶和华的使者没有在他的四围安宁，他是得不到搭救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时刻来到神面前，认知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随时会软弱的。不要以为你很刚强，我就看到一些很十恶不赦的，每次在进到监牢都是站很硬的，站稳稳的，但是当他们被判死刑要拉去死刑房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力走的，都是要这些狱卒扶住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随时面对这些危难，我们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如果不靠神，我们也会脚软无力，然后我们也会做错决定。所以常常来到神面前，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然后时刻的来投靠这位美善的神，愿意随时来被他拆毁，被他破碎，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重建，这样神美善的旨意就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当遇到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其实世上的人常常是在困难中白白受苦，而且无力面对，最后可能有一些选择逃避，就成为失败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是像世人这样选择逃避，其实我们就是在困难面前白白受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明白每一个苦难都是神许可的，神要在我们患难中让我们更知己知神，以致我能全心的信靠他。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天也让我们记住，知己知神，战无不胜。 Amen。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刚刚提到知己知神，转过来就是我们知神，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全地的神，全能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然后我们今天看大卫，当他在人生当中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在大卫过去的人生，他并不是说他是惯性处在一个落难逃亡里面的，不是嘛？他过去都是在一个非常好像平步青云，就是步步高升，就是一步一步提升，跟他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底下，忽然之间没有想到事情急转弯，而且那个的改变要对付他的竟然是以色列的王扫罗。所以当他要逃避王的追杀的时候，我想这是他在一种所谓很困难很不容易的情况底下。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但是我们也明白一样事情，叫做聪明一世可是会糊涂一时。那这也是我们人生很常需要留心的，我们很可能都会很警醒很警觉很知道，可是人总有不小心，或者是会失去那个警觉的那个时刻，所以就会陷入一种的糊涂。那这种所谓的糊涂一时，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卫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人现实的人 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会知道有一些路是不好的，是危险的，可是偏偏在一种的状态失控的情形，或者说一种的情况很危急的里面的时候，人往往会选择一个错误的路。所以刚刚俊发传道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想只是他没有讲他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遇过这样的情形嘛，就是当他作为一个同工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就是他是服侍神的，他是在教会里面的，是一个被保护的环境了。可是当生命中来到一个考验的一个时刻，但那个考验也包括就是在女儿生病的情况底下，当然是祷告，可祷告当中似乎是没有看到好转，而且情况恶化。在这种情况恶化的情况底下，应该是怎么样呢？不只是要更多的祷告，进入进食的祷告，而且是要找谁帮助呢？当然就是要找属神的人帮助。可是当下就会出现一个考验，那个考验是如果回去找我以前那些吸毒的朋友，那是不是那边也可以有一种的解脱呢？那这个就好像大卫，他如果想到说我是不是要找神，找撒母耳，找设法再找私下来找这个约拿丹，可是他想到的不是这个，是找那一个仇敌所在的地方。那他去找他去加特的这件事，因为那是非利士人的所谓的大本营。那大卫之所以被唱了民间唱了这首歌叫做大卫杀死万万，那个万万是谁呢？那万万岂不是多数都是非利士人吗？那你想象大卫应该说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应该因为说什么，他是一个名人嘛，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而且这首歌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榜的榜首吧，因为连外邦非利士就是都熟悉。那熟悉的话，那意思说什么，非利士人跟大卫应该是一种势不两立，一个是说大卫你无论是什么时候有机会让我们逮着你的话，好，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应当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大卫真的是一时糊涂。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人我们有多少人说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不会软弱的，我想真的没有人敢这样讲。好，真的我们只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被保护的一个环境里，就是我们有无论是小组长，无论是小组，无论是属灵的遮盖，无论是好像是我自己，我也知道说我们有母堂，我们有主母堂，我们有这些的属灵的遮盖，这些是重要的。当我们真的落在一个软弱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寻找的是神。当然寻找神这句话很好，很容易讲，但寻找神的困难就是有时候人的困难就是，神啊，如果你是真的，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个事，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会到一个地步人的心开始对神有一种的好像很无奈，好像我明知道神是帮助我，可是神就是没有帮助我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在那种情况底下，其实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过去所信赖或者说所帮助过我们的人，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要寻找的人，可以诉苦的人。我们对神诉苦，我们很常说是啊，对神诉苦，可是有时候就是人已经来到一个地步，觉得就是在跟神赌气，那你还怎么样跟神诉苦？可是人还在所以我想这也是有时候我们人有盲点就像大卫出现盲点，他会一时糊涂。那可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神的许可。神的许可就是你在很困难的时候，我想这是大卫逃难的第一个行动。为什么他逃难会逃到这些所谓非利士人的地方呢？我想很显然，因为他知道以色列全境都是 都是扫罗王 的现眼嘛，就是说扫罗如果一道令下，就好像说在全国发出一个的通告，就是要捉拿大卫，那他逃到哪里去呢？我如果在以色列境内，都 难免会遇到扫罗的线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逃离他的国家去到国外，哪怕国外可能他曾经在那里也闹过事情的，可是他总是觉得当我落难逃离也许就是其实没有办法想得很透彻的当下就是觉得我要逃离这个地方，我就往边界，我就往可以逃的地方去。结果当然大卫就经历了在加特这个地方被羞辱。那我们事情看回来，神许可他经历这件事，因为在经历这件事之后，当然往后他又回到，他又逃离腓力士人了。那在当中他其实没有被追杀没有在腓力士的地方被杀，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你因为你要这样子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既然大卫过去杀了多少个腓力士人这个是很出名的，好，包括在扫罗要他说你去杀拿那个100个腓力士人的羊皮的这个羊皮也不是 good 不是羊，就是要把男的他就把他阉割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结果大卫给他双倍的200个腓力士人。我想在这些的事件上都是不是一般平凡的事，所以对腓力士人来说，大卫哇，大卫不只是可怕，大卫是可恶因为大卫在腓力士人当中不但杀了他们的巨人，而且是做了很多杀死了多少万的这样子的腓力士人。所以对腓力士人来说，如果大卫今天落难来到我们这边，怎么可能放过他呢？哪怕他是疯了，他疯了都要把他杀了因为就是正常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他在敌人之处除了他很自然的一种的反应，就是透过装疯卖傻将来避开，可是看起来加特王也并不比他聪明，他装疯疯了那就算了，就放过他了。那如果头脑灵活一点，一定会想到到底他真疯假疯，总之他过去对腓力士有那么多的这些的这些的暴力行为，今天怎么可以放过他呢这是人的正常的状态。可是我们就看到，可是他在敌人之处能够安身而退的时候，这也就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写诗篇，看到神怎么保护他的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今天真的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一方面是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子保持自己时刻来依靠神，也让我们时刻明白神是我们的帮助，无论在什么光景，他都是我们的帮助。